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欢迎来到今天12月4日的我们Before 教会的线上主日敬拜。今天的安排是，首先我们要一起来敬拜歌唱3首歌曲，然后由我们的主讲牧师 Brad 牧师来为我们做事项报告和布道。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准备好，大家一起来唱第一首敬拜歌曲，齐来崇拜 All Come All Ye Faithful， 是由芝加哥中国基督徒合唱团演唱的。感谢主，那我们一起再来唱第二首敬拜歌曲，君王就在这里， Worthy is the King， 由赞美之泉演唱。
这里。
那让我们接下来唱第三首敬拜歌曲 Holy Night 圣善夜，是由佳音吉他小课堂甘思韵演唱。这时在我们敬拜歌曲唱完之后，Brad 牧师上台来，他说让我们一起祷告。耶稣，我们一起仰望你，这里是你的殿。在这个季节里，我们着重在你是谁，你是怎样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聚集在一起，不是为了宗教仪式，不是因为习惯，不是因为我们的理智选择，我们在这里求主说话。 我们相信你会对我们说话，是你给了我们盼望，给了我们勇气，指引我们的道路。我们祷告是奉主之名求，阿们。好，大家请坐。现在我们请事工来收取大家的奉献，同时我来宣布几件事情。我们知道奉献跟喜乐是密切相关的，最初的教会大家都奉献所有，互相帮助，满足每个人的需求。然后经文中提到他们充满喜乐，我想到我自己，我也觉得喜乐和我的奉献相关，多奉献我心里就多有喜乐。以前我们在十二月都是请求大家更多奉献。记得大约十年前，我在网络上看到非洲正在闹饥荒，他们正在经历饥荒。我用不同的来源来求证，确实非洲当时在闹饥荒。于是我想到，在美国我们有这么多资源，本可以帮助到他们的。因耶稣说，帮助那些贫穷的人就是在帮助我。作为一个牧师，我不想无视有需求的人，也不希望我的教会无视那些有需求的人。所以请大家祷告，看你能怎样帮助各个需要。大家还记得九月份我们提前和大家分享了2023年的教会的扶助项目，其中包括对非洲地区的饮用水的改进，教育方面的资助，我们城市的贫穷问题的改善，和扶助我们的城市教会的建设。我相信这些方面是我们改变世界的开始。在十二月份，我请求大家为我们教会的这些项目迫切祷告。如果你已经拿到我们年轻执事们准备的存储罐，祷告希望大家能够有机会存满带回来。那在网上，我们的网页上也有奉献的链接，弟兄姊妹们可以上网，在网上做奉献。那么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12月份的月刊已经出版了，在那里你可以找到我们在圣诞节期间的各种活动。我们准备了圣诞邀请卡，你可以拿去邀请你的亲朋好友。再有，下一周我们儿童圣诞合唱团将带领我们敬拜，将会是非常有趣，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主日敬拜。那我们的幼儿园到五年级的学生都将参加下一周的主日敬拜活动，这将是非常有趣的时光，有纪念意义的。最后，我们还有每月一次的庇护所敬拜加参会日，是下周三晚上6点钟开始，请大家记得来参加。好，那今天我们将开始一个新的系列，专注于圣诞节，名为真光照耀。但是在我开始这个系列之前，在我解释我们将要去哪里之前，我想回到万物之初，回到创世纪这第一本书。创世纪的开头很是紧密，我很喜欢这本书，因为它很有诗意，但是一点儿也不浪漫。故事的开始是关于人类的故事，而起源于神。在希伯来语中，神是 Elohim， 他说这是神，这个 Elohim 创造的。当时有天有地，然后他说这个地球我们称之为家的地方，是一个无形的空的黑暗的地方。希伯来文字或者词语是 Tahu Vavohu， 这个词说起来有趣，但是你要经历它并不有趣。这就是一片混乱，是荒野，是废弃的地方。 就像所有的拼图块都从盒子里扔在客厅上地板上一样，彻底的混乱。不仅是混乱，而且是没有整齐规矩的概念的。我们以为我们理解缺乏规律的样子，但是这种混乱到了我们无法理解的程度。这就是他呼哇哦呼，无形、空的、黑的。然后他就有说，风吹过水面，就是 ruach， 风，不仅是风，而也是神自己的气息。然后呼吸变成了一个声音，这气息变成一个声音，这声音在说话，就出现了话语。这句话给混沌带来了秩序。所以我们有一开始神的话、神的声音、神的呼吸，把混沌变成了可以理解的东西，转暗为光。这话语说出来，伴随着这些话语而来的是光，有光了，而且神说光是好的。现在想象一下，这是不是有趣的方式开始这本很长的关于神与人的书籍吗？在这里我们有神，我们有混沌和黑暗，然后我们有神、混沌和黑暗、话语，然后我们又有神、混沌和黑暗、话语，还有光。这本书就是这样开始的，有关神和人类的故事就是这样开始的。有神，有黑暗，然后这句话被说出来，伴随着这句话有了光。现在重要的是要知道，黑暗和光在希伯来语中是非常耐人寻味的词。黑暗唤起一切反神的东西。在箴言二章十三节中，他有提到黑暗跟罪人相关。在出埃及记十章二十一节中，他又跟审判相关。在诗歌88篇12节中，他又和死亡相关。黑暗有办法让我们诚实，或者说不仅仅是诚实。你有没有注意到，在夜晚有多少令人不安的神秘噪音？往往我们会紧张说，那声音是什么？在夜晚，它可以是任何东西。记得几年前，我的一些朋友讲述他们大学刚毕业时住的房子里的一些故事。他们给雪莉和我讲述一个又一个怪异的故事，一个接着一个。这些故事都让你汗毛直竖。其实我是希望他们在讲这些故事的时候，丈夫会坐在一旁说，其实没那么可怕，我没有那么害怕。结果不是的，结果他就更紧张地跟着说，哎呀，伙计，我就吓跑了，我打电话给我的太太，然后我抓起了一根棒球棒奔向我的房间。听起来这些都是令人毛骨悚然可怕的故事。那么你猜猜他们似乎都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对了，是在晚上。那是一些发生坏的事情，或者是比坏事更糟的黑暗之中。回到创世纪，那是当时的世界，它是黑暗的，但是后来有了光，这是创造者的第一个工作。光经常被用来比喻为生命、为拯救、为神的荣耀显现。在第一个创造中，神看那光是好的。在展现的圣经历史和神学里，光总是与去除黑暗有关。这是光总是能驱除黑暗。你是没有办法开启黑暗的。比如你不能走进一个房间，拧开黑暗的开关。这样是不工作的。为什么呢？因为光比黑暗更有全能。在圣经一开始， 我们就有了神、混乱、黑暗、道，就是神的话，然后是光。这就是整个故事的开始。但是然后在你继续读这个故事，你发现扰乱出现了。有意思的是，白天依然存在，黑夜也依然存在，但是神和人分开了。随后一夜接一夜，一年接一年，一个世纪接着一个世纪，你读到的都是黑暗的故事，充满绝望、混乱、悲伤和孤独，那些是失去光的生活。人类也许在生活中有白天，但是经历的却是黑暗。然后在公元前700年，我们遇到有一个叫以赛亚的人，他在给犹大国的百姓写信时，当时犹大国正是政局混乱、民不聊生的时期。他在写这封信时，在信里仿佛还有一层，好像是信中之信、话中之话，另一层含义。他写信时是在对当前形势说话，但是又是在对未来说话。在基督降生的几百年前，他写信的羊皮卷上，他出现了其中这么一段特别突出的文字。记得人们是绝望的，生活是混乱的，生活中充满了悲伤和孤独。然后我们读到这些，以赛亚书9:1-7，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幕后却是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你使这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像人分掳物那样的快乐。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上的杖，并欺压他们人的棍，你都已经折断，好像在米店的日子一样，战士在杀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并那滚在血中的衣服，都必作为可烧的，刀做火柴。因有一婴儿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和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所以我们刚刚读到的就是那里有黑暗，然后有一个宣告，光要再次被看见，光要到来，有一个孩子要来，将会有希望、和平、喜乐和爱。我们有黑暗，然后我们有一个婴孩降生。想象一下以色列民所拥有的这预言，人们生活在相对黑暗和混乱中，然后有一个许诺说要有一个孩子。这就是关于我们这个季节，这就是关于基督降临节的意义。圣降月是关于基督降生的预言，这是关于那没有来临的渴望和期盼。然而它还没有到来，从以赛亚时代过了400多年，所以我们一直在等待期盼，人们在一起带着痛苦，因为一切都不是对的，缺失了一些事情。在特别的一天，有一个叫做西缅的老人站在圣殿里，他看见一位妇人走进来抱着一个孩子，他赶紧走到他面前，伸手把孩子接过来。这是我们现在不常做的事情，但是当时他就是这么做了，直接伸手把孩子接过来。他骨子里知道他一直等待的已经来临，他说 他终可以闭眼而欢喜。所以有神，那里有混乱和黑暗，而伴随着神的话，那里就有光。如果我们读了新约圣经中的约翰福音开篇的话，我们就会更加明白西缅的反应。约翰福音一章一到十四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那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你看到我所看到的了吗？我们有神在创造，有道，有神的话，这道也是世界之光。这像是在一个黑暗的房间打开灯，生命就被照亮了，然后混乱、忧虑、苦难、迷乱还有痛苦等等都被驱逐掉了。我们在黑暗中等待，我们生活中绝望的生活，我们试图抓住使命和意义，我们渴望我们的问题能有答案，我们渴望我们的痛苦得到安慰。然后光到来了，这是关于我们人类的故事，在我们的期盼中，在最黑暗处得到对于生命最深处渴望的回答。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听说了，我在两周前去参加了铁人三项的竞赛，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我在赛前遇到了一位参赛者，我问他是第几次参加，他说是他的第28次。我太惊讶了，谁会做第二次啊，太难了。铁人三项包括2.4英里的游泳，112英里的自行车比赛，然后是一个完整的马拉松。对我这是典型的周日活动，是不是？一共要大概用12.5小时的比赛，这在我是做过的在体力、情绪和心态上最有趣的事情之一了。整个赛程中，有时我欣喜若狂，有时我下定决心，有时我很沮丧，各种各样的情况。但是有一个时刻是黑暗的，最黑暗的，既是事实也是来比喻的。讽刺的是，这最黑暗的时刻就是比赛的最后一英里。那时太阳已经下山一段时间了，我们在路灯下奔跑。一整天我们是从凌晨开始的，结果结束的时候天也是黑的。在我们最后一英里跑的路程中，有一段是根本就没有灯的，完全没有光线了，也没有任何的粉丝观众。在这一时刻，我旁边只有两个竞赛者，后面还有一个人随后跟着。在这个时刻，我们能听到的只是我们的脚踏在沥青上的声音。这是我最困难的时候，而且好像永远都不会过去了。 但是随后我们转过一个右拐弯，仍然是在黑暗中，但我可以听到人群的欢呼声和播音员的声音。我还有可以看到下一个转弯周围的灯光。接着我们就再左转了一圈，于是我们就突然出现在了灯光下，还有大量的粉丝在欢呼，播音员也在喊我们的名字，就是图片上这个场景。我能不能告诉你，从来没有像从黑暗的最后一英里到铁人三项赛的灯光终点线那样使我肾上腺素激增了，让我非常兴奋。看，我们不必生活在黑暗中，是有一盏灯我们可以看到的，我们可以呼吸，我们有盼望，有生命，这是我们所等待的，这是我们所期待的，这是我们心所想的。世界的光已经到来，但这不是因为环境的转变或者困难的结束，这不是因为那段路已经跑完了，不是，而是更深层次的光在最黑的夜中到来，在我们的苦痛中和我们相遇。记得几年前一个星期日的早晨，我起得很早，我还在对当时关于苦难的布道信息做最后的润色。这时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我醉酒的一个朋友从急诊室打电话给我，他是在洛杉矶，他是当时刚刚失去了他5岁的儿子梅森。他儿子的这种病几年前也是差点夺走了我女儿的生命。他给我打电话，就在那时，就在那一刻，我还是不明白时机是怎么安排的。那个布道那一天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同样令人难忘的是我朋友的声音，充满了悲痛、震惊，但同时他的声音里也有一种力量。在苦难和艰辛中，他仍在基督中找到力量。在最黑暗的夜里，我们等候着，我们渴望某种东西来解决这样的绝望，但我们所需要的不是某种东西，而是某个人，就是他，就是耶稣。而他可以介入任何你所处的黑暗时刻。所以在我们这样一个房间，大家坐在一起，看起来是有迷惑人的地方的。环顾四周，你会想，那个人，他的人生，我敢肯定不像是我的，我敢肯定他们不知道我所经历的噩梦般的夜晚。但其实，我们都有这样的无眠之夜。我完全出于真诚地说，我们都航行在，有时候是每周，有时候是每一天，我们都航行在那耶稣请求进入的黑暗时刻。世界曾是，现今也是，在黑暗中等候，也是耶稣曾降临过的黑暗。而他为你会做同样的事情，就是现在。所以在这一个季节，在圣降年月，勇敢面对那神放弃了这个世界的腐蚀性的说法。他提醒我们，盼望是真实的，而那位正在来临。圣降月悄悄地盖过我们的玩世不恭，然后出人意料地带着希望宣告那新的一天。在这里，在此刻，当我们邀请那世界的光进入到我们玩世不恭或者苦毒的最深处，彻底驱除黑暗，当我们打开自己，这个季节就有不同了。我们的心会软化，而在那一日，我们转变了我们心所属的方向。那一日，一个婴儿的哭声穿透夜晚，而我们从牧羊人到天使，各种人环绕来庆祝 那为我们而降生的一个婴儿。今天我们要一起领圣餐来结束敬拜，而在我们领圣餐之前，我们先要花一点时间来反思思考它的意义，对自己的意义，在我们在以赛亚书里读到的这个时刻的意义，和对我们将来的日子的意义。我现在请 Sander 上来带我们歌唱，让我们在心里思考反省，同时我们来听这个敬拜歌曲 Noel。 好，现在请大家打开圣餐的包装。世界的光已经来临，耶稣在犹大背叛之夜与门徒在一起，他拨开饼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破碎，吃了它来纪念我。让我们一起吃。然后耶稣举起杯说，这杯是新的缔约，由我的生命构成，与全人类的新的缔约。他说，喝了它来纪念我。让我们一起喝。请大家起立，我愿为大家祝祷。愿弟兄姊妹在最黑暗的时刻经历到最光耀的光照，让耶稣本人进入到你里面。以耶稣之名，阿们。好，弟兄姊妹们，今天的主日敬拜就到这里了。我们期盼有时间能够与你面对面的在我们教会一起敬拜歌唱。我们下个主日再见。